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6月18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1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1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声明反对将非法入境儿童与父母分开管制的政策。英国上议院18日再次通过一项退出欧洲联盟法案的修正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沉迷电子游戏列为一种精神疾病。移民立场分裂，德国总理默克尔组成的联合政府出现严重的裂痕。听众朋友大家好，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拉德侯赛因6月18日呼吁美国停止其不合理的政策，说该政策强迫让非正常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未成年人与他们的移民父母分开。侯赛因说，这项政策已经在过去六个星期影响了近2000名儿童。任何国家通过对儿童实施这种虐待来寻求遏制他们的父母移民是不合情理的事情。这是将于8月卸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星期一在人权委员会定期会议上的最后一次发言。侯赛因指责中国阻挠独立的活动人士前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证，并提到朝鲜和缅甸的罗兴亚人的人权持续遭到大规模的践踏。侯赛因敦促这个由47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调查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被指称的践踏人权的案例。6月17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公开反对丈夫特朗普政府的零容忍移民政策。梅拉尼亚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梅拉尼亚讨厌看到孩子们与家人分离，希望两党能够团结起来，达成一次成功的移民政策改革。梅拉尼亚认为，美国应该依法治国，但也应该用心治国。今年4月到5月间，特朗普为期6个星期的零容忍移民政策已经导致1900多名儿童与自己的父母家人分离。
中国民航监管单位日前发文给全球44家航空业者，要求移除公司网页或其他资料上未将台湾、香港、澳门列为中国领土的标示。18号与台湾关系密切的日航及全日空两家航空业者部分让步，依乘客所在地在不同的文字网页分别以台湾或中国台湾来注记台湾。台湾外交部获悉之后高度关切，已经指示驻日代表处向航空公司抗议，要求更正不当的称谓。日航及全日空的做法是，如果乘客的所在地是中国大陆或香港，网页上的台湾就会显示为中国台湾，但在日语跟繁体中文的网页上则跟过去一样显示台湾。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公开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政府滥用政治力干预各国企业营运的蛮横做法，吁请各国政府及相关企业秉持尊严与正义，发挥道德勇气，抗拒中国的无理要求。另外，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报道，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指出，将鼓励台湾民众抵制更名的航空公司。金融时报报道，台湾将对中国的施压展开反击。该报引述李大为受访的谈话表示，我们将告诉民众哪些航空公司向中国投降，你们可以选择。李大为也表示，针对北京过分施压，台湾政府也可能会对更名的航空公司采取法律行动，但他也表示，等待裁决可能要拖上两三年。他说，这显示我们将反击，不会什么都不做。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载有630的难民船阿奎里厄斯号在一度成为南欧多国弃儿之后，几经波折，终于在周日抵达了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港口城市，并受到当地红十字会和志愿者们的热烈欢迎。但是法国民调显示，56%的受访者却支持政府没有收留该船的决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载有630的难民船阿奎里厄斯号在一度成为南欧多国弃儿之后，几经波折，终于在周日抵达至西班牙瓦伦西亚港口，并受到当地红十字会和志愿者们的热烈欢迎。 但是法国民调显示 56% 的受访者却支持政府没有收留该船的决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法国民调机构 Opinion Way 应三家媒体的要求，在6月13日至16日对18岁以上的1020人所进行的调查显示， 56% 的法国受访者认为政府未允许这只难民船进入法国港口的决定是正确的选择。那些认为政府的决定不正确的民调比例为 42%， 没有显示自己态度的人占了2%。虽然法国政府这次没有对这只难民船开放港口，但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法国同意从入境西班牙的难民中接受一部分人，但要根据个案审查的方式进行，所以无法预先说明能够接受的难民人数有多少。与此同时，德国的一项民调显示 ,90% 的德国人要求驱逐地下非法移民。在欧洲一些国家，对非法移民持有强硬立场的政治人物获得了选举胜利。致力于在地中海救助难民的法德民间组织救援船阿奎里厄斯号一周前从意大利海军海岸巡逻队和私人货船上接收了400名企图非法进入欧洲的难民，之后又从海上的蛇头船上解救了229名难民。难民中有123位独自踏上危险旅程的未成年人和7名孕妇。过去一周来，该难民船引发了欧盟成员国意大利和法国间的外交摩擦，再次暴露了欧盟现有难民政策的缺陷和未来隐患。西班牙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予这批难民无需办理额外手续在该国停留45天的权利。
英国上议院18日再次通过一项退出欧洲联盟法案的修正案，英国首相梅的脱欧方案又遇到了难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6月18号星期一，英国上议院再度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遭遇挫折。当天，英国上议院轻松地通过了一项退出欧洲联盟法案的修正案，从而让英国议会就英国为脱欧和欧盟达成的最终协议拥有否决权，再次给特蕾莎梅政府的脱欧方案涉阻。投票结果为354票赞成，235票反对。英国上议院周一再次就英国脱欧法案协议一事进行辩论，上议院就脱欧对英国更广的前景作出质疑。英国上议院周一轻松通过的修正案还要于星期三返回到下议院讨论。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届时英国下议院有可能继续让特蕾莎梅遭遇挫折。英国首相执政多数的多名议员都表示，他们打算对这一修正案投赞同票，从而让英国议会在脱欧协议上拥有修改和决定的权利。继上周英国下议院极具喜剧性的投票后，英国上议院18号再起协议仪式，预期英镑近日内将会有波动。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沉迷电子游戏列为一种精神疾病，医药专家提出要戒除电玩瘾并不容易。不过随着世卫组织的这项宣布，适瘾者如今可以寻求医疗帮助，甚至获得医疗保险的援助。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司司长日前表示，电子游戏适瘾的症状包括患者对玩电脑的行为失去控制，和其他日常活动相比，电子游戏的优先程度不断增加，以及在出现负面后果之后，患者仍继续玩电脑。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司司长萨克斯纳表示，我们考虑了科学研究报告的证据以及全球多个地区的治疗需求。我们的科学顾问团队清楚地向我们建议，我们也接受了将电子游戏适瘾划入第11版国际疾病的分类之中。专家欢迎世卫的决定。 不过也表示电子游戏试饮不同于试毒和试酒，试赌症戒除更困难，方法也不相同。戒瘾中心医疗总监穆里根表示，他们总要回到线上，使用他们的电脑，使用他们的手机，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教导人们如何同科技建立健康长久关系的过程。专家们也说，科技高速发展，电子产品价格越来越低，越来越普及，也加剧电子游戏问题。虽然世卫的宣布让患者更容易寻求医疗协助，人们正视电子游戏过瘾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世卫组织的波西亚克说，所谓游戏上瘾，便是对朋友和家人不闻不问，连自己睡觉的一贯节奏也打乱了，餐饮时间、体育锻炼都顾不上。事实上，玩游戏的人也并非觉得因为有意思而受到吸引，而是进入游戏这个陷阱之后不能自拔。容易进入这个陷阱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游戏协会总干事法尔克则认为，给玩游戏和游戏者都打上有病的烙印，这是很成问题的做法。游戏协会自称有200多个会员，其中包括游戏软件开发者、图像设计师，代表了德国该行业的90%。他说，真正玩游戏过度的人是极少数，当然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特朗普总统6月18日面对政治危机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是火上浇油。他在推特发文指出，德国民众因为移民问题正纷纷转为反对他们的领袖。由于德国内政部长要求在边界驱逐移民，导致默克尔目前必须努力挽救他的联合政府。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德国人民正纷纷转为反对他们的领袖，移民正在动摇原已脆弱的柏林联合政府，德国犯罪大增，整个欧洲犯了大错，允许数百万人进入，这些人如此狂暴，改变了他们的文化。特朗普接着又发表推文指出，我们不想要欧洲发生的移民情况也在我们这里出现。法新社报道称，特朗普自己也面临国内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停止备受谴责的美国政策，将试图跨过美国边界的移民父母和子女拆散。路透社则报道称，德国犯罪率已经大幅降低。德国内政部5月公布，去年全国犯罪案件共574万宗，为1992年以来的最低纪录，犯罪率也因此降低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新上任来自巴伐利亚的内政部长泽霍费尔责令默克尔在2个星期内与希腊、意大利、奥地利协调立场，为德国移民潮找出出路。德国总理默克尔回绝了这种最后通牒的做法。基社盟主席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要求默克尔同意由基社盟提出的移民政策改革方案，即德国不再接纳已经在其他欧洲成员国注册寻求避难之地。随着德国总理跟执政联盟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发生争执，默克尔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德国总理默克尔面临政府盟友对其难民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击。目前与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结盟几十年，保守的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要求德国拒绝让那些在欧盟任何一国申请庇护被拒绝的难民进入德国。默克尔总理2015年曾经表示，德国对逃离战争和希望过上更好生活的人民敞开大门。此后100万的难民申请人获准进入德国。外界广泛预计，基社盟星期一就收紧德国接受移民政策，向默克尔提出最后通牒。这一举动可能令双方的政治结盟陷入危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就在澳大利亚准备宣布第五代移动通讯 5G 首次投标案之际，有关华为可能被排除竞标的揣测甚嚣尘上。该国媒体透露，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反对让华为投标，迫使华为日前发表了一封致澳政府的公开信进行驳斥。华为18日向媒体公布了这封澳洲分公司董事长和两名董事致澳洲政府的公开信，落款日期为6月15日。信中表示，最近提到华为及其在澳洲的角色引发安全顾虑的许多评论，这是因为资讯不足并无事实的根据。华为一再否认受到中国政府的掌控，再次坚称自己是独立企业。华为还自称在170个运营国家中都遵守当地法律和规范，否则公司会在一夜之间关门。华为信函发表之时，正是坎培拉当局准备通过立法来限制北京影响并导致中澳两国关系恶化之际。澳大利亚去年发布了法律，旨在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包括通信和电网的安全性，并设立了一个新办公室来评估公司的参与风险。这项去年9月生效的法律将允许澳洲政府阻止电信公司使用被认为具有漏洞的设备。澳大利亚政府长久以来一直担忧华为。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禁止华为公司向澳大利亚庞大的国家宽带网络提供设备支持。今年5月，堪培拉愿意拿出数百万美元，以确保华为不承建连接澳大利亚和所罗门群岛的互联网数据通信电缆。6月13日，澳大利亚政府和所罗门群岛就海底电信光缆签署了合同。华尔街报6月15日报道，澳洲的安全机构因为担心华为替中共实施网络间谍，正在推动澳洲政府排除该公司，为下一代 5G 无线网络提供电信基础设施项目设备。报道说，虽然澳洲对华为来说并不是一个大市场，但当这个美国的盟友花大力因国家安全而阻止华为参加 5G 建设时，此禁令意义将会变得重大。预计澳洲政府在几周内就会做出决定。分析指出，有关 5G 的决定可能在北京和堪培拉的关系处于低谷时出台。自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去年提出有关北京正在干预该国事务的批评后，堪培拉就开始着手准备通过限制北京对该国内政施加影响的法律，疏远中国可能会让北京出台更多的贸易限制措施。目前出口中国的部分澳大利亚葡萄酒已经受到限制。澳大利亚跟美国一样，都认为华为是由中国政府操控，因此担心敏感的基础设施可能落入北京掌控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11年10月的一份公开调查报告中就披露，在过去三年里，华为从中国政府那里拿到近 2.5 亿美元资助，为中共提供情报服务。报告中说，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华为类似于前苏联克格勃式的情报部门。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警告说，华为为中国军队的精英网络站机构提供特别网络服务，华为的设备可能被用来监视美国人，或让美国的电信网络不稳定。今年2月，美国官员在华盛顿向澳洲政府总理提出了美国对华为的担忧。美国国会议员和安全机构表示，他们担心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今年年初，美国政府否决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子公司为华为在美国代售手机的计划。今年早些时候，当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建立特朗普政府阻止新加坡博通收购美国无线电通信技术研发公司高通时，还特别提到了华为在 5G 领域的参与度。 博通被指与中国公司有关系，其可作为中间渠道向中国提供美国的科技信息。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年四月报道说，华为正面临美国司法部的刑事调查，调查其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也是今年四月，华为解雇了五名华盛顿办公室雇员，此举被解读为华为想放弃美国市场。今年以来，华为的业务在一些美国盟友国家也受到影响。韩国一家领先的无线运营商首席执行官今年三月表示，公司对是否使用华为的 5G 设备没有把握。英国网络安全官员也警告英国电话运营商要对中兴的通讯和服务保持清醒。与此同时，美国参议员一直警告加拿大政府不要让华为进入他们的 5G 网络。美国怀疑华为的 5G 技术可用于进行远程间接活动、恶意修改和窃取信息，甚至关闭系统。加拿大媒体曝光，华为在加拿大发展的特殊方式是与加拿大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建立广泛关系网，以研发 5G 技术。华为还为获得加拿大政府科学研究和实验发展计划提供的 15% 研发开支税收抵免，并获安省、魁北克省和卑诗省提供的省级税收抵免。华为一直在增加 5G 技术的研发投入，今年更是在已经投资10亿美元基础上拨出8亿美元的预算作为 5G 的研究。作为全球第三大手机供应商，华为已成为中国全球科技雄心的主要标志之一，同时也被视为是中国政府的企业手臂和世界最严重的网络智能威胁之一。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阿特黑燕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希腊有望不久后就不再受苦受难，这是6月18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打字标题。该报指出，希腊救助计划预计于8月份结束，欧盟财政部长们计划于6月21号星期四为希腊救助计划的结束设定最终的条件。法国世界报认为，除了技术辩论，在第一份希腊救助计划实施8年之后，不论对于希腊还是对于欧洲，这个时刻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该报指出，自2010年以来，雅典当局已经获得超过3000亿欧元的支持。作为交换，希腊必须进行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改革。希腊经济已经在2017年恢复增长，这一年希腊的 GDP 增长了 1.4%， 游客人数也同样在增加。不过法国世界报写道，希腊人因财政紧缩而感到疲惫不堪，希腊青年的失业率高达 43%， 希腊人对希腊的未来表示怀疑。在法国世界报的网站上有一篇署名瓦雷利·尼凯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晤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瓦雷利·尼凯是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亚洲部的负责人，写有多部有关亚洲和中国的书籍。在这篇文章中，尼凯女士认为，金正恩和特朗普签署的文件解除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并重新划分了地区地缘政治地图。尼凯女士认为，特朗普和金正恩6月12号星期二的会晤确确实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它标志着朝鲜半岛战后冷战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地区大国的立场有可能围绕着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所形成的新格局而变化。 文章表示，新加坡特金会的召开是美国对朝鲜政策以及美国对中国政策重要改变的结果。虽然美国的政策改变受到了不少的批评，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不论是日本还是法国还是英国还是韩国，都基本上跟随了美国对朝政策及对华政策的大转变。新加坡特金会的召开是几个月以来的局势紧张、加强制裁以及威胁要军事打击的积极结果。文章说，2017年联合国通过的制裁决议涉及朝鲜贸易资源的 90%， 极大地限制了朝鲜获得石油的可能，限制了朝鲜政权满足其上层精英人士需要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了对朝鲜保持最大压力的策略，虽然这一策略在实施的时候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它还是最终起了作用。美国总统的非理性以及他的不可预见性，让朝鲜方面担心可能会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文章说，朝鲜和美国在核武方面的能力是非常的不平衡、不对称。对朝鲜政权来说，爆发战争的可能是令朝鲜政权无法接受的，因为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朝鲜政权的唯一目标就是政权的延续。文章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挑衅性的战略在朝鲜的盟友中国身上也起了作用。中国也担忧美国总统的不可控制的反应，担忧在自己的边界上发生战争。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王山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足球世界杯在莫斯科开打，这项被称作世界第一运动的大赛成了人类四年一次的狂欢，就连世界杯的大门几乎没摸过的中国也举国上下热情洋溢，还有120,000球迷涌去莫斯科尽情享受足球带给人的欢乐。然而在北美洲的一块土地上，世界超级大国、世界体育强国美国此时却静悄悄、冷清清，令人不明所以。上几届世界杯，美国足球队都打入了决赛周，尚且激不起美国人的足球热。这一届，美国在外围赛中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特立尼达多巴哥淘汰，就更挫伤了美国人对足球的热情。别说前去莫斯科看球，就在本国看电视转播的人也不多。平时美国每逢有重大体育比赛，人们都喜欢到酒吧里一边喝酒一边观赛。足球世界杯举行，酒吧里电视机播放的却是高尔夫球公开赛。旧金山市政广场架起了一部巨型投影电视机给市民看世界杯，观看的人多数是本市的墨西哥人。就这样也见不到欧洲城市的广场人山人海看比赛的场面。美国西南各州有很多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移民，还可见到一点世界杯的气氛。中西部各州的美国人怕是莫斯科正在举行足球世界杯这件事都未必知道。今年买下美国地区世界杯转播权的是福克斯电视台体育频道，前几届世界杯其他台买下转播权，由美国打进决赛周尚可勉强维持收视率。这一届美国没有打进决赛周，福克斯恐怕要亏大了。有媒体报道说，福克斯正为购买世界杯的转播权猛吃后悔药。美国人把足球怪怪地称作 soccer， 而把他们热衷的美式橄榄球叫做足球。美式橄榄球只在美国流行，橄榄球虽然没有日本的相扑丑陋，但和拳击同属伤害身体的野蛮运动。美国人还有一项热衷的运动是棒球，只有日本、台湾少数国家流行。棒球和高尔夫球一样，与其说是运动，不如说是游戏。
橄榄球和棒球未曾被列入世界赛事，因此美国每年举行橄榄球和棒球全国比赛，他们就自称是世界大赛了。美国人热衷的运动还有篮球，篮球是好运动，但篮球与足球相比，世界性的影响力不如足球。美国从不派最好的篮球明星参加世界性篮球赛事，美国人只知道美国的职业篮球大联盟 NBA 比赛，不在乎篮球世界锦标赛。美国从1914年开始就参加了足球世界杯比赛，1930年赢得世界杯季军，1994年后多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周，2002年打入八强。但美国足球球星的知名度与待遇与年收入美金几百万几千万的橄榄球、棒球、篮球、高尔夫球球星相比，有如天壤之别。美国的孩子从小就梦想成为那几个热门球类的球星，却没有孩子梦想成为足球明星。美国的中学、大学有各种运动队，却没有足球队。美国为什么没有足球热？这是每四年就要讨论一次的话题。有人从美国的文化上找原因，有人从美国人的性格上找原因，有人则挑剔足球比赛的规则，莫衷一是。反正这话题永远说不清楚。能说清楚的是，世界第一运动足球与美国无缘，即使世界杯举行也激不起美国的足球热。不是足球有什么问题，而是美国人对足球的认知有问题。不是足球不接纳美国人，而是美国人自觉于足球之外。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联合国声明反对将非法入境儿童与父母分开管制的政策。英国上议院18日再次通过一项退出欧洲联盟法案的修正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沉迷电子游戏列为一种精神疾病。移民立场分离，默克尔组成的联合政府出现严重裂痕。下面首先请听林兰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在今年加密货币币值暴涨吸引全球追风之后，被称为央行中的央行的国际清算银行曾发布系列警告。周日该机构再次对加密货币发出最新警告，称加密货币不具有可伸缩性，并且随使用人数的增加，信用和效率可能更容易发生崩溃。所谓加密货币是一种使用密码学原理来确保交易安全和控制交易单位创造的货币。据维基的解释，它是被称为数字货币或者虚拟货币的一种。与传统的货币不同的是，传统货币依赖中心化的监管体系和银行金融系统，而加密货币多基于去中心化的共识机制，采用使用分布账本式的区块链技术。诞生于2009年的比特币在去年12月份达到兑换币值19500美元，今年几个月内回落到目前的约6500美元。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由60多个国家地区的央行或金融管理机构组成，致力于国际货币支持和财政政策的合作。周日该机构在其年度报告中再次对加密货币的风险提出警告，说任何一个在大型网络上运作的货币必须要让大众信任其价值稳定性和有效扩展的能力，但是由于加密货币依赖的去中心化的网络设计，可能让这种信任在瞬间消失。报告说，这些网络同样可以随着其用户规模的增加而出现交易的阻塞。以最为知名的比特币为例，其交易费越高，每秒能够处理的交易数量就越有限。由于记录交易的分散共识机制的脆弱性，使得信用随时可能消失，而这不仅使得个人支付交易的终结性产生怀疑，同时也意味着加密货币停止运转，从而导致其价值的完全丧失。 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主管玄松信认为，传统货币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被流通使用，而对于加密货币而言，持有者大多被指示用于投机。他说，如果没有用户，它就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筹码牌，无论它是印有人物头像的纸币，还是一个数字代币。该机构报告同时也指出，加密货币的用户依赖所谓的矿商来记录和核实密码的交易也是一个缺陷，因为这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消费昂贵。该机构总经理奥古斯丁·卡斯滕斯更加鲜明地称，比特币就是一个泡沫、庞氏骗局和环境灾难的结合。事实上，在加密货币从产生到近年来，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币币值爆炸式增长备受追捧，也不断有质疑的声音。上周三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就提出，去年年底，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暴涨可能是受到了一个名为 Bitfinex 交易所的人为操控。该交易所所发行的 Tether 虚拟货币与大多数的虚拟代币不同，它与传统的货币美元挂钩，当投资者给出美元时，新的虚拟币就会被发行，一美元等于一个代币。据发行者称，设置虚拟代币来取代美元的好处是便利和加速交易，但一项由美国德克萨斯金融大学教授约翰·格里芬和其研究生阿明·沙姆斯为主的研究，针对了2017年3月到2018年3月期间的交易显示，数亿美元的新 Tether 代币被创造出来，几乎总是在其他虚拟货币价格下跌的时候。同时，他们也怀疑 Bitfinex 通过生成虚假的需求来超量发行 Tether 虚拟币，提高虚拟币的价格。这并不是 Bitfinex 首次受到质疑。今年1月份，该机构就被美国监管机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传唤。国际清算银行已经要求各国央行在发行各自加密货币时，务必认真考虑潜在的风险。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央行发行过加密货币，但瑞典的央行正在研究一种用于小额支付的零售货币克朗。同时，国际清算银行也在周日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数字货币的监管，而监管的对象既要针对受到监管的金融机构，也要针对提供加密货币相关服务的公司。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号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六大国和伊朗于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这世界六大国中包括英、法、德三个欧洲国家。6月4号到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分别访问了德国、法国和英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一站德国停留之后，到了法国访问，之后再访问了英国，并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进行了会谈。以色列总理在3天之内访问三个首都，但讨论的主题却只有一个，这就是伊朗问题。星期天在出访之前，以色列总理在部长会议上就说，他将不停地重复一个事，这就是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还说，他在出访中要谈的另一点是，制止伊朗在中东，尤其是在叙利亚的扩张和侵略计划。以色列总理表示，他会强调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针对伊朗在叙利亚任何地方驻军的行为，以色列都将继续保留行动的自由。法国媒体普遍评论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此次欧洲之行 是为了试图改变欧洲领导人在伊朗核协议上的态度和立场，试图说服英法德领导人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一致，从而建立一个反伊朗的统一阵线，至少要避免就伊朗核问题出现反对美国特朗普的欧洲统一阵线。也是为了试图说服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需要重新谈判伊朗核协议，以期更有效地制约伊朗。不过不论是德国、法国还是英国，三国领导人在和以色列总理的会谈中都强调了自己继续遵守现有伊朗核协议的决心。在德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4号周一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时警告说，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带来赴欧难民数量的增加。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目前正在叙利亚利用什叶派武装组织进行宗教活动，试图将当地的逊尼派转化为什叶派。他认为伊朗的行为是在挑起宗教战争，而后果将是更多的难民逃离家园，远赴欧洲。难民问题已经给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带来政治上的分裂。一些极右翼政党由于支持保护国家边境、控制接收难民的人数等主张而扩大了影响力。默克尔表示，他虽然认同伊朗对中东地区稳定的威胁，却为与伊朗核协议辩护。他认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是阻碍伊朗野心的有效途径。在法国，以色列总理要劝说马克龙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可是法国却对已经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连连不舍。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承认现有的伊核协议并不完美，但马克龙主张保留现有的伊核协议，说服伊朗接受在继续军事契合的原则基础上增加限制伊朗战略导弹发展以及限制伊朗在中东扩大影响的行为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对总理说了我深深的信念，而且我们的欧洲伙伴们也持同样的看法，那就是伊朗核协议需要保留下去，以确保伊朗的核活动得到控制。在英国，当地时间6月6号，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见了面。期间，特蕾莎梅表达对以色列枪杀加沙地区示威者的担心。特蕾莎梅表示，她充分认可以色列自我防卫以及抗击极端恐怖组织的权利，但是她说已经有100个巴勒斯坦人丧生，并且加沙地区的情况持续恶化，希望我们可以加深探讨如何改变这个现状，探讨重新建设两国方案。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虽然特蕾莎梅承认关于伊朗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处理，如伊朗破坏包括叙利亚、也门等国家的地区稳定，还有弹道导弹技术的扩散，但是特蕾莎梅说，英国坚持伊核协议是最好的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方法。他重申，只要伊朗继续履行承诺，英国将继续留在伊核协议。伊核协议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与伊朗温和派政府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协议。但是在伊朗内部，以哈梅内伊为首的保守派一直反对与美国妥协，但温和派认为签署伊核协议一方面有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心，一方面有利于多年遭制裁的伊朗重返国际社会。作为回报，欧美国家取消压在伊朗身上多年的经济制裁，伊朗为此接受了不拥有核武的条件，同时伊朗承诺严格束缚核活动，同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定期不定期检查伊朗落实协定的情况。经该组织多次鉴定，伊朗自签署伊核协议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违反的行为。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明确表示，这个协议让伊朗在核活动方面付出很少代价的情况下就获得制裁的取消，没有有效限制伊朗的导弹项目，即对中东地区稳定的威胁，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协议。美国最终于上个月在以色列游说下退出了协议，重启针对伊朗的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不断批评伊核协议，并指出协议一旦到期，伊朗就能迅速地开发出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希望他的欧洲之行能够避免欧洲面对华盛顿形成统一阵线，避免欧洲一心想着拯救伊朗核协议。内塔尼亚胡希望说服欧洲要和美国演同一出戏，希望告诉伊朗，唯一能够保存核协议的方法是重新谈判核协议。但是不论是德国、法国还是英国领导人，都向内塔尼亚胡表达了继续保留现有核协议的意愿和决心。既是历史学家又是中东问题专家的弗雷德利克·石优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最近几年以色列政府和欧洲国家尤其是和法国越走越远。石优女士说，以色列和美国在很多问题上意见越来越一致，甚至可以说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融成一体了，很显然这就远离了法国。他说，内塔尼亚胡来到欧洲会见默克尔，会见特蕾莎梅，会见马克龙，他想说服他们和伊朗核协议一刀两断，和特朗普保持一致，跟随美国的政策。但是他和欧洲领导人可以说已经断裂了，他对欧盟是深深的蔑视，他嘲讽欧洲人软弱，恐吓他们。和特朗普一起简直就是恐吓他们要和特朗普保持一致，和强者保持一致，和他认为的在伊朗问题上有理的人保持一致。法国世界报也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访欧洲之际表示说，以色列总理像整个以色列右派一样，越来越公开地对欧盟表现出蔑视的态度。欧盟虽然因其内部的分歧而行动无力，但欧盟始终对以色列在西约旦修建犹太人定居点的宣布进行谴责。该报还表示，虽然以色列总理对欧盟越来越蔑视，但内塔尼亚胡还是明白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的外交分量的，因为法国、德国以及英国都是五加一这一框架的成员，正是在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五加一的框架下才签署了美国于5月8日宣布退出的伊朗核协议。法国国际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 Elisabeth Marte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到访巴黎主要是为了伊朗问题，他希望在欧洲公共舆论中重振以色列的形象，但是在法国抵制以色列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会呼吁抵制以色列，呼吁抵制某些和以色列共同举办的文化活动。总之，以色列和欧洲之间的横沟是在越来越大。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以色列和欧洲之间的横沟越来越大。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小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法籍中国著名的画家赵无极的大型画展目前正在巴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中举行，这是15年来巴黎首次为这位已故的画家举办大型的画展。本次展览展出赵无极的40幅大尺寸的油画和水墨画的作品，创作的时间则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展出的作品包括透过幻想我们俩向瓦雷斯致敬纪念美琴，风推动海 汉宫等名作，而参展的作品则来自全球各地的多个博物馆，以及法国、瑞士和英国的私人收藏。部分作品是首次公开展出，因此对喜欢和希望对赵无极的作品进一步深入了解的观众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良机。展览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展出的是赵无极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的代表画作，他在这个时期开始尝试抽象这种新的艺术表达方式。而第二部分展出的是70年代的画作，重要的作品包括追忆他的第二任妻子陈美琴的油画追忆美琴等。第三部分展出的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完成的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品关注色彩、空间布局和光影的变化，并在画作中融入了更多的中国水墨画的元素。代表作包括1991年的布面油画三联画，向莫奈致敬。最后一部分则集中展示赵无极的大尺幅的水墨作品，包括四套创作于2006年而此前从来没有展出过的一些水墨画。赵无极成功地将多种文化和艺术风格融汇在了一起，以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和油画的色彩技巧参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意蕴，创造出了色彩变化、笔触有力、富有韵律感和光感的新的绘画空间。它被称为是西方现代抒情抽象派的代表。但是赵无极从东方来到西方进行创作的道路也是在不断地寻找自己，不断经历自我否定的痛苦历程。他早年曾经师从林风眠，1948年离开中国来到巴黎，而当时正值美国艺术蒸蒸日上之际，法美也开始在艺术领域展开了竞争。赵无极能够感受到巴黎的艺术魅力，自己也属于巴黎的艺术圈，但是他同时也感到了美国艺术中展示出来的创作活力。而最后他也意识到西方绘画已经达到一个必须突破的关口，他又在自己的创作中逐渐加入了他曾经故意远离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赵无极50年代首次踏足纽约后，受到克里画作的启示而进入抽象艺术空间，进而再继续探索绘画的多种可能性。他在中国水墨的渲染方式以及空间观念中得到了认识，从而把他的绘画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介绍指出，和风景这个词相比，赵无极更加喜欢自然，他在旅途中和外界发生联系，从而发现自然。同时在赵无极的创作道路上，他与法国的诗人画家亨利米肖以及作曲家瓦莱斯的交往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从而让诗歌和音乐随后都成为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成为他绘画中不可或缺的张力，也给绘画带来了深刻的含义。这一点随着艺术家的不断探索而逐渐融入其中，最后融为一体。此次展览的题目《无言的空间》就是借用了亨利·米肖的一个诗句。音乐、绘画和诗歌的组合，让观众们在欣赏赵无极的画展时得到欣赏如交响诗般的色彩和空灵以及广阔的艺术境界。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此次举办赵无极作品回顾展，也是希望赵无极作品中展示出来的世界性让他完全可以和其他的20世纪的那些重要的画家并列在一起。后来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创作中，赵无极的绘画被评论界认为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丰富性和创造性的完美体现，融会贯通了中西方的文化，充分运用西方文化的表现手法，把文化底蕴丰富的中国美学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赵无极自己也说，他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对国外的东西也看得很多，因此对油画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而中国的文化是分的丰富，当然对他也有很大的帮助。他说他的画中西方的味道也有，东方的风格也有，这是自然的融合，硬做是做不出来的，因此也不能勉强。他还指出，如果说巴黎的影响在他作为艺术家的整个成长过程中是无可否认的，但他必须指出，随着他思想的深入，他也逐渐重新发现了中国，而这种深远本源的回归应该归功于巴黎。而在世界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赵无极的这种走出又回归的历程，何尝不是不少艺术家们深刻的体验呢？ 展览馆的介绍指出，赵无极有极高的名誉，他的作品也享誉全球，但是即使在巴黎能够全面地感受到他作品中复杂性的机会也十分的难得。因此策展人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人们重新认识赵无极的作品，并且邀请观众对他的大幅油画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但是对于巴黎现代博物馆的这个展览，策展人树山在看完展览后遗憾地表示，展览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关于赵无极作品的艺术问题。当然每个观众对绘画的感受都十分的不同，色彩线条引发的情绪和感情也千差万别。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明年1月9号之前前往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参观欣赏，做出自己的评论和判断。以上的法国艺文欣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声明反对将非法入境儿童与父母分开管制的政策。英国上议院18日再次通过一项退出欧洲联盟法案修正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沉迷电子游戏列为一种精神疾病。移民立场分裂，默克尔组成的联合政府出现严重裂痕。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阿德利彦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姆斯和演唱的歌曲《Les Ruches Malades》。